我觉得当父母的时间很长，我们会有一辈子的时间当父母，但是当孩子的时间却很短暂，他可能一下子就长大了。所以我都会鼓励孩子们跟家长更有品质的生活。
Hello，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教育现场，在这里会分享与亲子教育与社会新鲜人的有价值资讯，让资深的教育顾问来与大家闲话家常吧。Hello，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教育现场，我是伟成顾问，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玉轩。玉轩呢，他是儿童职能治疗师哦，非常厉害。今天呢，我们的访谈也是因为有一个很有趣的缘分，因为呢，我们在一个公益活动，我们一起响应了帮助儿童这件事情哦。这个公益活动呢，是从6月1号开始到今年年底，然后这个活动呢，我们是在帮助1919陪读计划，帮助孩子有更好的一些教育的权利跟教育的资源。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儿童职能治疗师林玉轩。
Hello， 大家好，我是儿童职能治疗师林玉轩，今天很开心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于儿童的大小事。
那玉轩，我其实蛮感谢你当时就是听到这个公益活动计划，然后你就义不容辞说好啊，我们一起来响应。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玉轩，你当初对于帮助弱势孩子的这项公益活动啊，为何你听到就是马上说哦 ，OK， 我们就开始一起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就是其实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意义的活动。这么多年在从事临床的工作跟教学当中，自己又发现说，的确在社经地位比较不平衡的家庭，或者是比较弱势的家庭，他们能够收集到的社会资源跟协助是有限的。我们其实是有心想要投入在儿童的教育跟他们的发展这一块，想要透过这次的活动，如果有更多的人可以一起响应，或者是更多的专业力量的投入的话，相信他们在获得这些资源的同时，能够减少他们走冤枉路的过程，也可以帮助他们就是在成长的过程能够更快的去达到就是亲子之间一个共融的平衡，跟他们能够找到彼此的相处方式。那这是当初的初衷。
其实我那时候啊，在一开始认识玉轩的时候，我那时候跟他聊蛮多的，他的教育观念理念啊，跟我们的理念就是非常的契合。虽然他是在医院啊或一些治疗院所当智能治疗师嘛，但是他也很认同说，不管是教育或者孩子的发展上面，都是在家中家庭的因素跟孩子成长环境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件事情。
嗯，
那今天会请玉轩来一起做一个访谈，也是我在这个节目上面除了讲家庭教育之外，我也很想要让很多的人可以透过这个 podcast 知道说，哦，原来各行各业他们怎么成为这个职业的人，然后怎么可以长期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去为社会付出。玉轩，我想问一下你哦，为什么你当初在学习科系的时候，你会想要选择做儿童职能治疗师这个方向？
好的，就是在回答这一题问题之前，想要先问问看，就是一般人或伟成你自己对于医学院的印象是什么？
哦，我的印象就是要读很久，很累，然后要很会读书，
嗯，
感觉要很厉害。
好，就我觉得这是大部分的人对于医学院的印象。其实大部分人听到就是我们念的是医学院的时候，就会说哇，那不是要念7年吗？好久哦。然后说哦，没有没有，我们只要念4年。然后他们就会满头问号，想说为什么只要念4年呢？那其实就是我们医学院里面除了医学系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科系。一般人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可能医学系啊、牙医系啊、药学系啊等等， 但是啊，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介在于医学院跟社区之间的科系，那是蛮特别的。一般人提到医学院的时候，应该想到就是穿着白袍啊，然后在那边拼那个人骨啊，然后读解剖学啊，不然就是打针啊，然后开药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养成教育其实跟大家想象的是蛮不一样的过程。你会看到我们是拿着活动，然后再带领我们的个案，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钉钉子，然后做木工，甚至就是做一些操作的活动，教小朋友如何用剪刀啊，教小朋友如何攀爬啊，跳跃啊，然后带着精神科病人一起跳晨间舞蹈啊等等，就是很多颠覆就是大家对于医学院的想象。其实一开始当初是会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科系，因为很简单嘛，分数没有到不过其实也因为就是分数没有到，所以反而让我开启了另外一扇大门。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比自己当初念这个科系的时候预期的还要更有意义。我们其实会更加注重个案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对于像我自己后来选择了就是儿童这个领域，对于小朋友来说，对于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玩耍嘛。可是到底怎么样玩才是真的有品质的玩，总不是乱丢东西然后小朋友也没有获得什么回馈就是在玩。我们在这个当中当然也有自己专业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分析说，诶，他在玩的时候他的人际跟社交互动的次数到底是品质好还是不好，或者是他的共同制注意力到底有没有注意到别人现在正在谈论的物体是什么，或者是他的手指分化能力啊，他的大鱼际肌群跟小鱼际肌群之间的协调是不是能够就是完成这次的活动等等。我们还是有这些解剖学医学背后的一些逻辑跟分析，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当个案真的在能力上，比如说可能脑性麻痹的小朋友啊，他们天生张力肌肉张力就比较高，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运用那把剪刀，那他要怎么在课堂上可以跟同学一起完成剪纸或者是拼贴画等等的活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设计出其他的方式让小朋友能够去参与在这个团体当中，克服掉生理上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养成教育中最有价值的一个部分，就是活动设计去帮助个案完成有意义的事情这个部分。
哦，感觉好厉害哦，脑性麻痹的孩子然后怎么透过你们的专业去让他有更多的发展。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那个领域就会跟我在做教育顾问这个领域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像我自己在工作上面，我遇到一些极度特殊的案例，像我也会把这样子的案子去 pass 到像医疗相关体系，因为确实有一些案子是必须要透过医疗的手段去处理。
嗯，
那我想问一下治疗师这边哦，现在你已经成为一个很有经验的治疗师了，你在求学的过程中啊，在那个时候学生时代的压力是什么，然后你大概是怎么样去排解这样的东西，还有我蛮想了解就是说，像对于台湾的家长，很多的家长也会觉得说，哦，我小孩可能他也想要做你这样的工作，但是对于通常我理解的家长是，哦，你想要做这个，哦，这个名字好像还不错，那你可以去学。那有些人说，哦，有些人可能对这个职业不理解，他说，哦，你不要去学这个啊，你去学经商或什么比较好，然后就会对孩子来，在求学过程中不一定会得到家长的认同支持或者适当的体谅。
嗯，
我还蛮希望说去理解一下，诶，那你在求学过程中包含你自己的经验有什么可以分享给家长们的。
好，好像有点多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好了如果我没有回答到的话再提醒我一下。首先就是先来聊求学过程好了。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放在我想要做帮助人的工作上，因为我妈妈刚好是药师，所以她就带着我去医院就是 run 了一轮，去看看说医院里面可能每一个科系出来的人在做什么。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想要做物理治疗师，因为物理治疗师他们有很多徒手的疗法等等，可以去帮助患者去疏解掉他们一些疼痛啊，或者是处理一些肌肉的筋膜等等的问题。 那个时候的医院的治疗师就跟我说，做这个行业要很喜欢老人家。当下就是有点问自己，想说，哦，我喜欢老人家吗？就是自己其实也不是
有一天会变老啦。
对，希望我会喜欢变老的自己。那时候也不是非常确定。后来我们在求学过程当中，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辛苦的就是大四的那个环节，因为大部分的科系其实到了大四学分也差不多修够了，那个时候是在等待一些稍微不足的学分就可以毕业。可是对我们来说，其实大四是最辛苦的一年，因为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所有的学分在大一到大三全部修完，然后大四一整年我们都在实习。那实习其实就真的是上下班制，很辛苦，而且我们是没有薪水的。不但没有薪水，我们还要缴学费给学校跟医院、
oh.
然后学费也没有减少，所以那时候其实很辛苦，而且连生病的时候都不太能够请病假。我还记得那时候规定是，假设你请了一天的病假，你就要补实习两天，可是问题是你实习的这一站完之后，你可能再过两个礼拜，然后去学校交完报告，你可能就有下一站的实习接着要跑，就是在不同的医院。所以你如果在这一站 delay 的话，你就会影响到后面的站，那你可能就会延毕，或者是你可能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就算是生病，我们也要去医院挂着，怎么样，就算跟个案请假也要去医院挂着，这样不太敢请假。
哦，超硬的。
对，那那时候其实对我最大的挫折，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在大四实习的时候会开始真正的去探索说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走这一个行业，也会去了解到，像我最后虽然走了儿童领域，但是我们在养成的过程当中其实是生理的领域、小儿的领域跟精神的领域都要去学习，那也每一个站都要去跑。那时候我的儿童的领域就选了林口长庚，那林口长庚其实是一个就是作业量非常大的一家医院。那时候在求学过程当中，其实有隐隐约约的感受到自己是喜欢跟小朋友互动，看到他们成长的时候也会很开心，但是也会有很多不足的部分。因为在实习的时候，你是跟每一个不同学校的学生一起在这家医院实习，所以每一个学校可能他擅长的科目会不一样。那在实习的时候，其实实习生之间就会见真章，就是你会知道说，哦，这个长庚可能就是小儿比较强，然后像我们中山医可能就生理比较强，所以我们在小儿实习的时候就一直觉得自己很弱势。像那时候老师就什么都还没有教，就直接把个案丢给我们，然后就问你说，来，你带他一两次看看，之后他就会问你说，那你觉得他是什么诊断的个案，就是老师也不太给你看病历，然后就让你从现有的观察跟分析去理解说你的个案的发展里程碑大概到什么程度啊，他可能需要什么样协助的孩子。其实在这些过程当中，我觉得虽然压力很大，但是都可以一一的去克服，慢慢的，虽然很辛苦啊，其实实习真的会哭好几次，然后也会慢慢的走过来。但是我觉得让我最没有办法去调试的一个部分，就是你一定会看到生命中的生老病死，这个是无法避免的。当我自己在做成人领域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脑伤啊，或者是脊髓损伤啊等等的个案。如果说刚好像中风啊这些发生在很年轻的个案身上，其实我会觉得我有一点会看到他们生命后来的样貌，那个对我来说是最难以去接受的。因为你可能会知道说他的愈后大概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复原复健之后可以大概到什么样的生活功能，但是他一定还会有一些残留下来的影响。当你在对于病人或者是个案家属去解释的时候，他们其实对未来仍然是怀抱着希望，他们会觉得说，诶，可能就是我努力一点啊，我再多支撑一下，我就可以回去工作，或者是我就可以恢复以前的生活，甚至有一些可能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等等的。所以通常在年轻的个案身上，他们那个复原的动机会是非常强烈的。你这时候你也不能跟他保证就是说一定会恢复到怎么样，你只能够多去鼓励他。但是复健的路总是非常漫长跟很辛苦，所以 你会看到有的时候有些人会支撑下去，但是绝大部分的人他们会慢慢的意志会被消磨，开始对于未来感到质疑，他们甚至会问你说，老师，那我现在变成这样子，我为什么不当初直接走了就好，我现在这样子拖着活着有什么意义？对我来说，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的难受。
嗯，
我觉得从我们开始踏入了这个领域开始，就变成是我们要学习去尊重生命，也要去试着看到自己的渺小，我们可以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至于生命会给我们怎么样的奇迹，却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料的。
嗯，
对，这是我在实习的时候给我比较大的冲击。
嗯，确实，其实今天听治疗师讲，我就觉得这个感受听起来是沉重的。
嗯，
对，但是这也就是世界的常态，您的工作就是需要去面对这些事情。
嗯，
就是像你讲的，如果当病患这样子问你，哇，那个心情可是五味杂陈耶。哇，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心情会不是很好几天吧。这个比看那种感人电影或者一些悲惨的电影还更强烈很多。
嗯，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尽量的扩充自己的专业，在自己能够有限的范围之内，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们，提供一些更有效率的方式，那让他们的生活品质可以过得更好。讲到这里，想要分享一个当初在林口长庚实习的时候蛮有趣的事情。前面讲了太多沉重的话，来讲一点比较有趣的。我们那时候在林口长庚的时候，的确就是个案量很大，通常会去那边的孩子也是比较重症的孩子，所以会蛮吃体力。我们那时候都开玩笑说，如果以后你是走小儿领域的话，你如果膝盖开始痛的话，代表说你有6年的资历咯。那如果你的腰开始痛，你有12年的资历。如果你的腰跟膝盖都快要坏了，那你可能已经有20年的资历了。那个时候老师突然有一个新的 case， 然后他就说，实习生，实习生，不是还有实习生吗？哪一个实习生要来接这个 case 啊？其实接个 case 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呢，你一旦接了这个 case 之后呢，你后面要写的报告啊，实在是很多很多，包括初评啊、复评啊，然后计划表啊，然后什么还要去看期刊去分析。那个时候只剩下我跟另外一位长庚大学的同学坐在那边吃早餐，然后我们两个就对看了一眼，因为只剩下我们两个在那，所以不是他接就是我接。然后这时候呢，他反应很快哦，他就赶快拉起我的手，然后就开始往小儿室奔跑。那我就心里想说他要做什么，接着他就把我拉进球池里面，然后我们两个就跳到那个儿童池里面，然后就把自己埋起来。然后因为长庚的儿童池很大，结果老师就没有实习生吗？我以为还有实习生都没有实习生了。然后他还走来儿童治疗室，然后我们两个都不敢呼吸，然后也不敢动，躲在球池里面。然后老师就说，真的都没有实习生，好吧，那我只好自己接。然后老师就默默的走出去，然后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所以虽然是说有怀抱着远大的理想，但实际上也是要付出一番努力才能够走到现在这样。对，
这个超有趣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一记一辈子，真的超好笑。对啊，那我想问一下治疗师，你在这个职业上面啊，会遇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个案，你有什么觉得你很印象深刻的个案会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呢？
其实坦白说，我真的遇过很多不同需求的孩子。如果说留在一般传统的医疗院所，其实我们比较多会遇到有发展需求的孩子，他可能真的评估出来就是发展里程碑没有达到现在的程度。但是因为中间有一段蛮长的时间我有在台北做过自费，在做自费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到其实在自费市场领域接触的孩子的种类跟以往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在做自费的孩子呢，他们可能不是有发展上的需求，他们可能会因为他们的很多的特质，比如说像情绪啊，或者是像他们可能不太懂得如何去跟别人社交，或者是不太懂得分享等等很多原因，导致他们放在一般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你总是会觉得他们格格不入。甚至现在其实蛮多孩子他们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自闭症光谱的特质在他们身上，这些孩子他们如果刚好只是沾到一点点边的时候， 对他们来说，其实在适应学校社会是最吃力的，因为如果他今天是一个非常重症的自闭症孩子，那他在班上他不会讲话，可能三不五时就跑来跑去看路上的车，敲自己的头。我相信学校的老师跟同学，只要他能够乖乖在课堂上跟着流程跑，对他的期望不会太高，而且同学会知道说他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可是呢，有一群孩子，在边缘的孩子，他们在一般的课堂上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跟我们就是一样的啊，那为什么每次玩游戏的时候他都一定要赢？为什么他只要输了就生气，一发不可收拾？孩子会无法理解我们之间的区别。所以当这群沾到边的孩子他们在适应社会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是最辛苦的，因为对他们的要求并不会比一般的孩子还要低，可是他们能够做到的跟他们能够去展现出来的能力，或者是他们卡住的点，不一定是被我们所看到的。那时候有一个印象蛮深刻的事情，是有一个妈妈就带着她的孩子来上课，在上课的过程其实都很顺利，那也下课了。结果下课的时候啊，还不是我的个案，还是个案的弟弟跟别的同学吵架，他们两个就有一点快要动手跟打起来，然后那个个案弟弟稍微被打了一下手跟脚，有点忘记，然后那个妈妈就非常非常的生气，暴跳如雷，她就跑来找我。因为那时候已经下课，所以会有下课负责的老师在那边，那个妈妈趁机把她觉得内心中的困惑就是全部一次有一点像是翻旧账翻出来，她就说，老师你都一直要他们两个互相跟对方道歉。其实那时候孩子已经情绪处理好了，他们认知到自己有错的地方，那两个人也都愿意跟对方道歉。那原本在我们大人的观点里面，我们会觉得说这样子似乎已经是一个还不错的 ending， 可是那个妈妈就说，老师我觉得你不应该要让他们道歉，我觉得你应该要教他们如何吵架，我的孩子就是因为他太温和了才会被这个社会吃掉，你如果又教他们跟别人道歉啊什么的，那这样子他们不是就变成是待宰的羔羊吗？我觉得老师你要教的不是教他如何道歉，你应该是要教他如何跟别人吵架才对，等等等。妈妈其实就有很多的想法，那你也知道就是在自费市场嘛，家长才是老板。我觉得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我遇到我没有办法就好好的沟通，然后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平衡点的家长。其实当下的时候脑筋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也会怀疑自己说，诶，妈妈说的其实也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道理，那我要怎么去让我们之间达到平衡？虽然也会觉得有一点无理取闹，但是好像以他的观点来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其实就是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处理跟协调，最后跟那个妈妈达成共识的点就是跟他说，那妈妈你要能够吵架吵赢别人之前，你是不是要先让你的孩子可以看到别人的处境跟别人的观点，所以呢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这些事情是看不到的，那我们必须要先心平气和的沟通，然后我们才能够观察别人的状态，才能够战胜别人，所以我们这一步道歉呢只是为了要先让大家双方都平息下来，各退一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察他的状况，然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要如何去处理，或者是在后面的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去讲出来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等等等，反正就是用了很多的技巧。其实过程有一点不太记得，但是印象很深刻，在第一次来的时候妈妈就让我感受到她有一点点亚斯伯格的特质，那当然这个名词现在已经被废止，现在都是叫自闭症光谱。后来我再回去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妈妈本身就是一个可能在社交弹性跟社交处境没有这么好的人，所以她今天会提出这样子的要求看似非常无理，可是其实她有可能是害怕她的孩子跟她走一样的路，所以她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她根本没有看我在联络簿上面写了什么，她就直接摔我的联络本，就说，老师你有好好看我孩子的计划表吗？我们就最后花了非常多心力在跟妈妈讨论这个孩子的治疗目标。我就会发现说，也许是妈妈自己本身在这个部分就比较弱，所以她在一开始呈现的时候她就用比较强势的方式，那大家就会想要去试着满足她的需求，那她因为不想要自己的孩子走过这个冤枉路，所以她今天才会用这么强势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周遭的老师。 最后有找到这个点之后，我就发现后面的沟通就非常的顺利，就能够站在妈妈的观点去告诉她孩子需求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去在家里面也做到类似的教养。就我到最后竟然变成是妈妈很信任的老师，但其实过程中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但是想要讲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想要分享我们在生命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不同的妈妈、爸爸、小孩，那每一个家庭的组成其实它的背后的背景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试着站在他们的观点，然后去给予他们协助，才能够真正达到他们想要的目标，跟能够真的去适应到他们家庭生活氛围的过程。
其实像你今天这样你分享的这个案例哦，我做幼教顾问也做了很久，我周围有认识非常多像您治疗师，然后小儿科医师，这些医疗单位的人，然后他们也常常会跟我聊说，他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家长，其实他会有点无力。像你刚讲那个家长的案例，他很棒哦，那个家长最后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沟通，但是我们在工作上相信你也遇到很多家长只是觉得说，哦，我送小孩来这边做治疗啊，小孩就会好啊，那种心态的家长其实非常多。很多时候小孩发展出现的问题，通常都要回归到家庭的问题。如果这个家庭他们只是想说，啊，就送来做个治疗，然后家里完全不改变的情况下，其实在医疗体系的协助上面也是会很吃力的。我也遇过有些家长是，哎，小孩他在做这样子的治疗，但是他们完全就是，哦，我小孩在治疗啦，我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这样子的案例其实不少。我之前有听过一个小儿科医师在跟我聊这件事情，他就觉得有时候就是蛮累的，明明就是医师或治疗师就跟家长讲说你回去要改变，不要再给小孩散心，你不要再怎样怎样，但是家长回去还是一个样子。但我手上也有很多客户是小孩有些状态已经在做治疗，他们会跟我做结缘，也是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哎，孩子做治疗的时间其实一整个礼拜其实也没有很多时间，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很多了，其他时间都是在家庭。我们这么多年来就很清楚看到，当孩子需要做到一些医疗相关治疗的时候，如果家长只觉得我送小孩去像补习班的感觉，我送过去好像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通常这孩子的改善跟进步其实是有限的，然后家庭当中的修正是一个很重要相辅相成的一件事情。我就有客户是早产儿发展比较慢，然后有些是后来发生一些状况，然后小孩的发展有状况，后来认识我，我就跟他们讲说，家长要怎么去改变家里面的东西，怎么互动，怎么这些东西都跟他们分享，他们也改变了。因为他们长期是在院内做一些追踪治疗嘛，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会跟我分享说，哎，我的治疗师跟小儿科医师就问我说，哎，最近他们有跟小孩做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事情，因为小孩最近进步的比之前还更明显。对，然后家长就会跟医院的人员讲说，哦，我有跟他讲说什么什么怎么做，在家里怎么改变，然后医生就听到说，哦，很好，继续做。对，真的是要相辅相成。我觉得治疗手段很重要，但是家庭的核心不改变，其实你们再多的治疗专业你很难去加成，其实你们也会很辛苦。
其实觉得刚刚那个伟成顾问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叫做家庭充权。我觉得家庭充权一直是我们想要走的最后一里路。其实在我们过去的养成教育里面，我们都是学习我们在医疗机构里面要如何的去治疗室这个结构化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去训练个案的可能手功能啊、视知觉啊、听觉注意力啊等等等。但是我们却很容易在台湾这样的体制下会让家长觉得孩子没有进步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多排一点课，这个部分也会显示说我们的家长是相对于弱势的。就是在治疗师或者是在医师在家长的关系里面，家长会觉得医师都会说他还没有进步啊，那就是要多排一点课，原本可能一周只有排两堂，那这个医院排不下去，我再去别的医院再多排一堂课，我变成一个礼拜，对，一个礼拜可能要上三堂课啊、四堂课等等。其实到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专业已经逐渐走入社区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很多治疗师其实进入社区是没有功能的，因为在社区里面就是一个很活生生血淋淋的实际的情境， 比如说一个个案可能在你这边还可以练习走楼梯走15阶，可是他回家之后他会觉得说，我为什么需要走楼梯，我家又没有楼梯之类的，就是对他来说那个是没有意义的训练目标。所以其实在这几年我们的专业发展非常的强调说，家长必须要带领着孩子一起成长，去医疗化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之前我去新竹的家扶中心带一些亲子的成长团体活动的时候，有跟那边的治疗师聊到说，我们那时候去参加那个会议，在韩国首尔那边，其实他们是一家诊所，但是他们是第一个开始跑居家服务，就是实际到个案的家中，然后去评估个案家的情境，然后去指导他们说在家里面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复健，那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更好。那他们因为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就登上了韩国的报纸媒体，我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对我们台湾来说，这个现在都已经到 2.0， 而且也是政府非常重视的一块，那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调说要进入个案的家中，让个案在家庭跟亲子之间的是有功能的。其实在亚洲国家这个观念就是普遍才开始兴起，我觉得没有到10年，然后我们也还在一路摸索着我们要怎么去在家庭跟社区这一块去引导他们。那我觉得这几年真的是有越做越好，尤其是这2-3年大家越来越有这个意识。那我们也会鼓励家长是减少排课，其实我们会跟他们说，你们排这么多课，但是如果在家里面没有跟着他一起做，或者是没有帮助他的话，其实孩子的成长是很有限。
没错。
那我们之前去上那个长照课程的时候，老师他们就问我们一件事情，假设今天这个孩子的状况是需要接受早期疗愈，那家长做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你们觉得这两种选择对于孩子会有什么影响？一个是在家里面设计出跟治疗室差不多的环境跟差不多的 schedule， 家长就是会知道说，诶，老师可能在课堂上会教他怎么去运笔啊，怎么玩连连看啊，怎么走迷宫，怎么拼图，那我就设计说，诶，可能早上拼拼图，然后几点到几点做什么事，等于是有一点把治疗室搬到家里面，然后但是他是陪着孩子一起做。那另外一个是孩子在做自己的日常生活的独立功能，比如说可能刷牙、洗脸、洗澡、上厕所、上学去走路、搭公车等等，这些方案里面去融入他所需要的条件。比如说我们今天不要给他玩走迷宫，我们来给他看上学的路线，上学的路线你要，我们就画一张地图，那你要走哪一条路可以到学校，那你如果要去买早餐的话，你可以走什么路到学校，那这样子中间会差几分钟，去看时钟你几点要出门才不会迟到等等等。其实后者是相对于比较符合赋能的目标，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讲复健，我们讲的是赋能，能力的能，就是让个案是真的在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学校是有功能的，同时借由他原本日常就要做的这些活动来去提升他所需要的能力。
嗯，
对。
其实治疗师分享了这个，很多人就问我说，啊，我小孩要去排很多的早疗课吗？不一定是早疗课哦，甚至说排很多的才艺课。
嗯，
小孩才3-4岁排一堆才艺课。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如果是小孩已经开始需要评估做治疗的阶段，我会跟很多家长讲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其实像刚刚治疗师分享的，这些家长在家中在生活可以做的这些事情，它就是小孩在家里面应该被具备的互动跟环境的功能。
嗯，
对。那这个孩子发展出了问题，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家里面并没有给予孩子这样子的功能。
嗯，
对。那当这个功能你具备了，透过在做一些治疗手段，其实小孩可以很不一样的。对，而不是我只是像好像我们传统补习班的观点，送去补习班的感觉，送过去送过去送去，家长好像没有事，只要送过去接送而已。
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可惜，就是说很多孩子为了要赶上疗愈课的时间，所以他们可能会在车上用便当啊，或者是赶下一个行程，但其实他们可能在亲子相处的时光只有在车上的那短短的十几分钟，就会变得有一点可惜，是家长为了让孩子跟上他这个阶段的发展，反而会牺牲掉了一些亲子相处的时光。我觉得当父母的时间很长，我们会有一辈子的时间当父母，但是当孩子的时间却很短暂，他可能一下子就长大了。
没错。
所以 我都会鼓励孩子们跟家长更有品质的生活。像现在在自闭症这一块，其实也跟以往的模式开始有做一些改变，不再是只有带着孩子在做疗愈，而是有一个模组是可以跟家长一起介入，是训练家长如何去带家中的孩子。其实在这样训练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蛮有趣，就是很多家长看到自己的盲点，就比如说之前他有一个家长可能就会说，有啊，要给自闭症孩子选择，我有给他选择啊，我问他要念哪一个绘本的时候，我问他要念123还是 ABC 啊，结果我们就说，妈妈，你有发现你给他的都是认知类型的吗？他可能就不想要认知类型的书啊。那你们家有没有不是认知类型的书？然后他就想一想，就说好像没有耶，全部都是这一种。然后我就说，那你的小孩不喜欢看绘本也是很正常的。
没错没错，很多家长都这样啊。
嗯，
对，他们就是这样想，很有趣，就是只要我们看到这个点，其实这样马上就可以改变，只是很多时候家长是没有人跟他讲这个点。
嗯嗯，没错，
他就一直这样子去朝这个方向一直去撞，我们讲撞墙期的感觉。
而且他们是很努力的在
对然后有时候哦，好心急哦，为什么小孩没有什么改变，好像我教育没有提升。对，但有时候我们可能跟他讲个几句话，他们就哦醍醐灌顶，哦原来是这样。
对
对啊，而且其实像刚刚你提到的，很多人他去排治疗这件事情，都会这边排不进去就排下一个。我有遇过有些家长，他们是就一群妈妈一起去搜寻哪边可以排这些治疗课，
嗯，
然后他说哦这个有健保给付，然后就把它排超满。
对，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你这样子是浪费医疗的那个量能耶，而且小孩根本不需要，而且他们小孩也没有发展的问题，他们只是把它当作是哦他可以代替，
有点像是才艺班。
对啊，当才他有代替是爸妈可以跟他互动上面的功能。
哦，
我就觉得很无言，然后也跟他们聊过，那有些人可接受，有些人觉得那又没关系，反正我付了健保费。
嗯，
然后这不是健保费的问题好不好，就是你跟小孩子相处那个童年的问题。对啊，
嗯，没错，
是啊。那那个治疗师这边啊，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你在工作上面，你刚刚分享这么多的经验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时候你会觉得会有一点职业倦怠，然后这样子的东西你是怎么克服，因为一定难免会有一些事情发生。
职业倦怠的部分，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是多多少少都会有，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我不太喜欢做成人的部分，可是后来我接了长照的领域之后，就是实际到个案的案家去协助他们怎么翻身啊。我之前有接过一个龙潭的爷爷，他已经94岁了，他今年可能已经96岁了，他就是跟着国民政府打仗，然后是军官，而且还是医官，一起退守来台湾，有非常多就是人生历练的故事。而且他真的很认真，他早上都会先起床，还会去书房里面念四书五经，然后念完四书五经之后还会念英文，
接
着在写书法，然后下午的时候再跟他们家的狗一起去散步，很认真。然后他的目标就是希望他可以爬到他们家的四楼的祖先的牌位，然后去准备那个祭品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天哪，好充实的生活，我希望我自己90几岁的时候也还能过这样的生活。那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好像没有那么排斥生理的这个部分，经过这样子反复的沉思跟审视自己，才发现说其实会让自己职业倦怠的部分是做那些一成不变，然后你又觉得对个案来说其实并不一定是有必要的事情。但是当这个个案如果说他今天就是在生活上真的有了什么起色或者是进步，或者是我们就是找到他跟学校老师之间要如何相处，比如说他可能就会一直上课的时候打断老师的话啊，然后就喜欢发表，可是真的要他讲话的时候他又讲不出来的小孩，最后我们找到一个让他自己比较舒服，然后也可以在课堂上好好把他想要的话讲完的时候，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很有成就感。所以我觉得职业倦怠的部分是以前我们在接受训练，就是我们在医疗的体系里面工作一辈子，可能就是小朋友来我就排课，然后30分钟就放他走，这样子做一阵子之后，你就会怀疑自己说你这样子到底在做什么， 可是当我这两三年我试着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像我现在有在跑学校系统，然后我有在幼稚园进去他们入班观察，然后给老师一些建议，或者是像我之前有在跑长照领域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他自己的目标跟家长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家长希望他能够会写自己的名字，可是对小朋友来说，他觉得写自己的名字不是很重要，他比较想要画图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最后我们就说服爸妈让他在画图的过程当中，结果他的能力提升，视知觉提升，然后他写字的能力也进步，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所以我觉得职业倦怠是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在过程当中你又重新找到你的生命跟生命之间的火花的时候，你就会重新找到你的初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目前以治疗师这边啊，你历经了这么多的东西，你会觉得如果现在你看到一些年轻人学生，他们很想要朝向这样子的职业，很向往这样的职业，甚至他可能正准备要进入这样子的职业的阶段，你会给这些我们讲职场菜鸟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好，第一个就是呢，不要期待自己会赚太多钱一定要先打破很多的憧憬。但是我们当初选这个科系的时候，其实学长姐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们说做这个行业啊，你不会饿死，但是你也不会吃得太撑然后你要先能够有这样子的认知之后，你才能够去好好的发挥这个职业的所长。学长姐跟我们说，在做这个职业的过程当中，的确会获得很多的成就感，跟你会得到很多生命中的那些光亮，然后你会感受到很多能量。但是要赚钱这件事情呢，就是需要有一点看机缘我会给菜鸟什么建议吗？其实我觉得不能说是菜鸟，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很厉害。像我们以前接受过传统教育，我们可能就是做好医疗院所的工作，可是现在真的越来越多年轻的治疗师，他们会懂得在自己的平台上面去做宣传，或者是去发光发热。其实我觉得以整个专业来说，这样的角度是非常好的，我们已经增加了我们的曝光率。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在一开始听到职能治疗的时候会感到很困惑，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现在就是因为年轻的新生代们，他们越来越会经营自己的粉专啊，或者是 IG 啊等等，让更多的人可以看见我们平常在做的是什么，在社区里面做的是什么。所以增加了曝光度之后，其实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很多。在屏东那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治疗师，那他就是专门在带社区的老人家活动，就会看到说诶，他有在慈济的静思堂啊带过活动，也有在基督教的教堂带过活动啊，然后也有在安养院啊带过活动，就很多地方他都会跑。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们的能量才是真的被应用在这个社会跟社区当中。所以要给什么建议，就是选择这个行业就是维持你的初衷，那尽可能的去尝试不同的领域。甚至有些学弟妹他们也有尝试着将一些东西跟商业界做结合，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尝试，试着不同的领域。那现在都会讲求要斜杠，就不要以为自己读了这个科系就会好好的待在诊所或是待在医院做一辈子，而是去尝试跟不同的专业做结合，那就会走出自己的一条路。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在这些过程当中要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要维持自己当初选择这个科系的初衷。
没错，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进入职场的样貌，他们会有一个想象。对，你当初在职场上面呢，你对于这个工作的想象是什么？我其实蛮想知道的。
让我来回想一下哦，因为有点时代久远当初就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像是幼教老师，然后就是带着小朋友边跑边玩，大家心目中都很喜欢的大姐姐什么的。但是后来实际上开始做了之后，才发现辛苦跟快乐相伴。就是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在工作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快可以抓到小朋友反应的点的时候，其实 我有被那种情绪障碍的小孩咬过好几次、嗯、然后甚至就是有时候在做那个小朋友的摆位啊，然后他可能在训练借尿布什么的，然后他就直接给你尿下去，然后他尿下去就算了，然后因为他在我们身上做摆位，所以不是只有他裤子湿掉，我的裤子也湿了，然后就一整个很尴尬。其实真的是遇过非常多的事情。我觉得对于自己的想象，其实在一开始你们会觉得那个形象是很美好，就像我们看到空服员，就是你会觉得那个形象好像永远都是亲切和蔼啊，然后有趣，但是你实际上踏入之后，你才会看到背后的专业跟背后的辛酸。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差别的好处是，你是知道自己在这段过程中你是有成长的。
嗯，对啊，今天听玉轩治疗师讲了这么多，我真的觉得真的每个行业都有非常多很值得去了解的故事。
嗯，没错。
对啊，像你现在的经历啊，你会觉得不管是对于需要去做治疗的家长，或者对于小孩想要进入这样子工作的家长，你最后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嗯，我觉得要踏入一个领域之前要足够的了解自己，那就是你要去尝试不同的路。我觉得这个在台湾是比较缺乏的，因为其实在国外的孩子，他们比起学业，他们会更注重自我的兴趣的发展。那其实台湾的孩子很多都是到了选择科系的时候，才会开始像算命一样，就是觉得嗯，我好像感觉上对这个理工比较有兴趣啊，那我可以去尝试看看什么电机系啊、机械系啊什么什么。但其实在对于自己了解不足的状况之下，很容易会让我们自己半途而废，或者是你会让自己信心非常挫败。那如果在尝试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可能在社区服务啊，或者是做志工的时候，我们就有对于不同科系有不同了解的时候，可能你真的在选择科系，你会知道更加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在踏入这个领域之后，你就能够有一个目标，就像伟成顾问刚刚说的，你会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想象跟一个样貌。那你有了那个目标之后，你就能够在过程中去克服掉一些阻碍，因为你会知道最终你会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在充分的了解自己跟充分的理解自己，是比在选择什么科系之前更应该要做的事情。
嗯，当初我们在合作公益活动这件事情啊，问玉轩治疗师说，诶，我们这个活动啊，像我的话有参与公益活动的，我会赠送30分钟的我的家庭教育的咨询，
嗯，
给就是做公益的爱心的民众。
对，
那个时候我就问治疗师说，那如果我们一起做一些回馈的话，你会想要送家长什么样的一个公益回馈的礼物？当时治疗师就说，哦，我要送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哦，叫做玩出亲子大能力。我说，哦，这个感觉很酷耶。对啊，想说治疗师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玩出亲子大能力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哦，
在参与这次的公益活动之前，其实我们有跟 HTech 那边合作过，我跟伟成顾问也是在那边认识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是透过线上跟家长咨询的方式，让家长提出可能他现在对于孩子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到底应该要怎么借尿布啊，或者是为什么吃饭的时候都会一直掉出来啊，当孩子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到底要拼比几片的拼图才是适合他的，为什么组装这些积木的时候他永远都组装不起来等等等。家长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对于孩子的一些发展上的焦虑，其实是想要透过这样的咨询活动，让家长知道说在家里面如何可以更有效率，然后更有品质的去陪伴孩子成长，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促进到亲子的互动。像伟成顾问在前面几集的 podcast 里面有录到那个关于3C问题的一些探讨。嗯，
对，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现在社会我们每一对父母都必须要去面对的议题。像这些问题啊，我们都可以在线上做讨论。那如果说家长们有兴趣的话，也就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这个活动。 也很期待跟大家在线上可以聊聊天，谈谈一些育儿的大小事情，促进亲子之间的互动跟品质。
像很多听众朋友他们会来听这样子的节目，通常就是很注重在家庭教育，跟像我们今天录了这样子的主题。
对，
那我相信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也会很关心说我们在做的帮助小孩的公益活动到底是什么。那我这边的话跟各位听众来分享一下我们在一起响应的公益活动是什么呢。这项公益活动呢是林氏图书跟1919陪读计划他们有做一个联合的公益活动。那这个活动的内容就是林氏图书会提供一个公益礼盒，它是恐龙好朋友童书礼盒，里面虽然只有一本童书跟恐龙的模型在里面，但其实它童书非常多页，大概80-90页的童书，里面有6只恐龙的主角，然后再叙述6个不同的特色的品德故事，它又是用双语的方式去呈现。很多人会想说那我是不是翻开里面会有注音让小孩可以阅读注音，其实它里面的内容呢是没有注音的。啊，为什么童书它没有注音还叫童书吗？是因为它其实是希望这个礼盒收到的小孩他周围的大人可以讲故事给这个孩子听，他其实希望增加亲子上面的互动的童书，所以他并没有用注音的部分。这个童书他在给弱势小孩的时候又会非常仰赖说有没有人陪弱势小孩阅读，这也是在当初在发起活动的时候有做一个很深度的考量。哦，因为有很多的活动他们说哦，我捐童书给弱势的小孩弱势的家庭，但是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说如果这个小孩的周遭的环境他的相处的人并没有阅读习惯，你送他再好的书都没有用，他就放在那边而已。对吧，就像如果我周围的朋友他不爱看书，我送他一本很棒的书，他也是哦谢谢，然后很尴尬的看着我，然后就收回去回到家，我觉得他也不会翻开看了。
没错，
对，这是大家的习惯嘛。但是这个计划其实就是要帮助这些孩子可以得到好的阅读资源，所以1919陪读计划它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功能，就是他们打破了这个问题。他们在全台湾成立了200多间陪读教室，然后他们里面呢就会有陪读老师去带着孩子去做阅读，去做品德教育。所以这个礼盒送给他们在照顾的全台湾各地的孩子来讲，它是会发挥很大的功能。从6月1号到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孩子陆续收到这些礼盒的感谢信啊、花絮啊，就觉得哇很感动耶。然后又有小孩就说我好喜欢这个故事哦，我好喜欢里面的角色哦，我很喜欢讲的很多有趣的内容，那我要回去分享给我的兄弟姐妹。这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事情。
没错。
其实很多弱势的小孩他可能在他童年的这一段时光当中他没有机会收到这些有质感的礼物，很多他们都是收那种二手书啊，破旧脏脏的东西，甚至打开还缺好几页的。其实是希望这份感动是可以去温暖这些小孩的心，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对啊，这个活动的响应是针对教育，所以那时候像刚刚我们分享的我就有去响应，就是我的咨询30分钟的一个免费赠送，因为我跟治疗师我们的咨询跟我们的接案都是要付费的嘛，都要收费嘛，都要收费。但是我又觉得说如果可以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能力然后去做出这些贡献，我觉得很棒。而且我自己平常有空的时候有时候会去摆一些公益摊位啊，帮助一些孩子相关的一些基金会或一些公益团体，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对这样子的议题也是非常有兴趣的。以我这边在赠送的教育咨询的30分钟的话，因为我都是直接进入家庭，我是蛮建议家长他如果 OK 的话，如果需要这样子的教育协助，我这边的话很希望可以去做所谓的实体的线下的直接跟这些家长做碰面，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做直接跟家长碰面跟直接了解家庭里面的状态，因为这是最核心的。那当然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哦，疫情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方便，想用远距离的咨询，我这边也很 OK。 在这样子的一个公益活动下，除了刚刚我们分享的那些小朋友的回馈之外， 我也看到了很多民众给了很多回馈的一些想法，就是一直叫我们再努力再努力然后我们就觉得哇真的很棒，
希望继续办下去这样子。
对啊对啊，很希望继续办下去。
嗯，
这个活动当时他们本来是想说6月1号办到7月31号。
嗯嗯嗯嗯。
然后后来因为一堆人跟公益团就是讲说这是很棒活动应该要延续，所以要延续到年底。以现阶段他们在服务的全台湾孩子非常多，他们需要的这些公益礼盒的数量还需要非常多。
嗯
嗯，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个活动去认识这个公益团体在做什么，因为他们真的花很多的心力去改善真正在陪伴教育这件事情，而不是把物资丢过去物资丢过去。
没错，而且这样会造成某部分的依赖性。
嗯，而且常在做公益我们会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些人可能对公益没有那么了解，我们常在做公益的人会知道说，很多人会讲说哦，帮助偏乡小孩，帮助偏乡小孩，偏乡小孩确实很多需要帮忙，但是偏乡地区需要帮助的人口数其实并没有这么多。其实整个弱势族群人口数最高密度的都是在城市。
嗯嗯。
所以在陪读计划他们在做的事情是不分城乡，他们有很多陪读班也是在城市里面。
没错，有时候其实我们会以为台北市啊没有弱势家庭，其实是有的，只是说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被大家看见。
对
对，
非常多。而且我朋友他有认识家福中心的人，
对，
然后他们就说因为疫情啊，台北市台北县的弱势家庭数暴增。
暴增，没错，一定会
很多。对啊，抛砖引玉啦，我们现在出了社会，我们有自己的一些能力可以回馈给这些家庭，回馈给更多的需要的民众。然后如果对于帮助弱势家庭弱势小孩有兴趣的民众，我到时候会在资讯栏上面放上一些参与这项公益的连结，里面的话会有两个公益方案。那这两个公益方案呢，一个是520块的公益方案，就520方案，另外一个是720方案，720块的方案。520方案的概念就是民众花520块去买一个特别的公益礼盒去送给弱势的小孩，送到他手上，所以响应520的民众啊，他并不会拿到礼盒。
嗯，
对，但是公益团体会给他捐物收据。
嗯嗯，了解。
对，这活动里面呢，就是响应的人就会得到回馈礼嘛，有我们的咨询啊，然后还有回馈的小礼物。那有些民众他会觉得说，我想做公益啊，但是我也想要有这个礼盒啊，因为可能他们有小孩，我想要拿去送给小孩。
嗯，
所以后来8月1号开始新增了720方案，民众用720八孔礼盒买回家，出版社会额外赠送童书给这些弱势小孩，就很像我买一个礼盒，出版社帮我送一本童书给弱势小孩。
嗯，
他这本童书的赠送的话，他是捐给1919陪读计划的陪读班当公用图书。
嗯
嗯，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方案，然后大家都可以去了解，有愿意的话就可以一起帮助这些孩子们，
一起多多来支持。
到时候我也会在资讯栏也放上治疗师的 FB 连接资讯。
嗯嗯，好的。
对，然后因为治疗师也有在接个案嘛，就是自己接付费的，
没错。
所以如果需要治疗师的服务，也都可以直接找他。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来找我们聊聊天。
对啊，非常感谢，就是治疗师今天来我们这边好好的闲聊闲聊。
谢谢谢谢伟成顾问的邀请。
而且我们透过今天的访谈，我们就更了解彼此了。
对，我们之前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我们之前都在线上聊，
因为疫情嘛，大家都远端远端远端。
真的，
对，而且治疗师他自己有小孩，
哦，
所以他也要忙小孩，然后忙小孩我也不好意思太打扰他。
我们也是学习着夹缝中求生存的家长。
对啊，那到时候听众朋友如果对于公益活动有兴趣，然后想要了解治疗师的一些服务，那到时候在资讯栏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连结。那我们今天的现代人教育现场就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
大家要记得订阅，帮我们分享出去给更多的人知道一个很用心在为了家庭教育为了大家去制作的一个 podcast。
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
谢
谢
大家。
好，下次见。